对，我们今天上次长老介绍了，就是我们第一课讲从雄辩术到忏悔录，讲的是奥古斯丁的故事。那奥古斯丁可能大家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点，因为他是西方或者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那他对西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但是他受到所有基督教教派的尊重和喜爱。那天主教和那个东正教都把他奉为圣人。那我们新教没有圣人这个制度，所以但是马丁路德呀、加尔文他们也都非常推崇这个奥古斯丁的神学，所以他对基督教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但是呢，就是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想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不是那个神学家奥古斯丁，更不是圣人奥古斯丁。我们想讲一讲这个基督徒奥古斯丁，或者说福音朋友奥古斯丁。因为上礼拜我们听了志雄长老的那个见证，我们想今天我们可以看一看奥古斯丁的就是得救的见证。那其实我们怎么知道他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忏悔录》。那这个其实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在他之前的话，没有人这么写书，就是把自己赤裸裸的这个自我剖析，然后自我探索，然后把自己的过错全都给暴露出来，就是以前没有人这么写书。那但是在他之后的欧洲的话，《忏悔录》几乎就成了自传的别称。每个人要写自传的话，经常都叫《忏悔录》。然后，所以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卢梭和托尔斯泰他们都各自写了很有名的《忏悔录》。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那奥古斯丁他是354年出生在北非，他就是现在的阿尔及利亚这个地方。那他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北非人，他们那个民族叫 Berber，就是中文叫翻成伯伯尔人。那个伯伯尔人这个民族其实到现在还有的，那个就是在座有没有球迷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法国的足球明星齐达内，不知道大家知道吗？他就是伯伯尔人。然后呢，他的父亲是一个税吏，对，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啊，这个大神学家，他的父亲真的是一个税吏，而且这个税吏就是蛮像我们一般想象中税吏的样子，他就很贪图世俗，然后他生活也不是很检点，然后他是直接到了临终前他才皈依了天主教，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有这个好像就是这个习惯，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君士就是康斯坦丁大帝，他就是把基督教从被迫害变成了罗马的国教，然后很多人称他为新约时代的摩西，但实际上他也是临死之前躺在床上以后才让那个主教来给他施洗的，就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临终之前才信主，所以那他这个信的到底怎么样，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了，就是没有什么记录可以看到。但是他的母亲莫妮卡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她成长在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她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事实上，他的母亲后来也被天主教教廷给封为圣人，所以他们家有2个圣人。但是呢，在这个忏悔录里面，他第一章第一开始他就讲说，我从出生那天就是一个罪人。那其实不是说他这个小孩特别坏，或者特别闹，特别那个让人家不好弄。但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讲，就是说，人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那个自我中心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是你从小 baby 就可以看出来，当 baby 很小，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他的所有东西就是跟我们要，对他饿了，他跟我们哭，然后他冷了要跟我们哭，然后他觉得很累了，他会哭，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其实都知道，这个小 baby 其实很不讲理的，他就是他的想法所有都是咪，都是自己。那其实就是他就讲，就说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我们学来的，是我们生下来第一天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这个非常强的这种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他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里讲的罪嘛。那其实就基督教神学里这个原罪这个观念，其实就是奥古斯丁他提出来，他就指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小孩子都很 innocent，都很无辜，很那个什么，但是他想，其实你从第一天生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就有我们基督教说的这个罪，就是完全的自我中心。但是呢，他又指出另外一点，就是说，就是每一个人， 无论他在理性上离神有多远，或者说在行为上和宗教的要求有多大的差距，但他都会有一个倾向，会去寻求神，会去那寻找那个超越就是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是要追求不朽的那个东西。当然我们可能不会觉得追求自己身体不朽啊什么，但我们都会去追求一个事业，我们希望一个事业是超越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我们希望去把自己和这个永恒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一个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就是追求这种最终的满足。所以他就有一个，他在忏悔录的第一页里就有一段很有名的话，他就是说对，说神啊，我们的心永无止息，直到在你里面找到安宁。他其实揭示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就是我们一方面是极度的自我中心，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对这样一个超越的存在有一种很深的渴望和追求。所以这就是我们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挣扎。所以这个奥斯汀他讲，就说教育，就说小孩子需要在最早的时间开始教育。那教育的重点呢，就是让他把他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到神的身上。他说基督徒的教育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那其实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父母其实是很爱他的，就是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来接受当时世界上能给他的最好的教育。但是他觉得他的教育有很大的缺陷，就是说他的老师只想就是让他如何教他怎么成功，怎么将来变得有钱。然后呢，就是他的父母很爱他，但是他们对他的成绩啊，对他的学识，对他的职业选择这些的关注也超过对他品行的关注和纠正。那他举了例子，就是说他青春期开始发育了时候，然后他的父亲看到他就说他现在可以生孩子了，就是可以给他弄个孙子了。他父亲的那个表现就是那种很喜出望外、很高兴的那种样子，就是完全对他没有，就是说这种性道德这方面的教育，就是完全没有这个依据，没有，就是觉得好像很兴奋的样子。那他的母亲当然是基督徒，对，非常非常重视他的品行。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他的母亲对他提了很多很多的要求，然后对他的很多作为非常的不满意，然后就是给他很多这种管教，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能够改变他。那其实我再想想，我们其实可能都面临这样的一个困难，就是怎么讲，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偏差，就是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注重孩子的品行。但是我们可能花时间想的最多的是送这个孩子去什么样的学校，然后他课外上什么样的班，他是应该学钢琴呢，还是应该学数学。我们花很多时间，夫妻会吵讲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比较看重这些比较容易抓得住的东西，就是我们很关心这个孩子在学校的成绩怎么样呀，他能不能上个好大学啊，将来能不能找一个好工作呀，我们比较关心这个东西。但其实我自己在想，就是说有时候不是我们不关心孩子的品行，而是因为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去塑造孩子的品行。就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数学不好的话，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怎么可以帮他，对，这有一条办法是我很熟悉的，我可以保证让他数学不会在班上跟不上。但是如果比如说他开始撒谎，或者是他这个沉迷打游戏，或者说他很懒，他不喜欢做作业，这些东西的话，我除了去教训他，好像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我可以去帮助他能够真的让他改变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个不是这件事情上没好像没有一个捷径，没有一个有一本书你照着这个书上一二三去做，你孩子就可以变成好孩子，好像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方法。我们好像每个人都在摸索这些事情。所以这个莫妮卡她是个圣人，但是她不见得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基督徒的母亲。但是就说历世历代大家很推崇这个莫妮卡，就是因为她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她恒切的为奥古斯丁流泪祷告。那她总是在恳求她的儿子来个改邪归正，就是有一次她在教堂里面就跪在那里就是祷告，然后泪流满面。然后这个有一个主教看见他了，就跟他说夫人你回去吧，母亲为他流了这么多眼泪的儿子绝不会灭亡。这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安慰。但是我怀疑莫妮卡那个时候他不一定很肯定他的孩子不会灭亡，因为这个 奥古斯丁小时候是个非常调皮捣蛋的一个家伙，他特别特别聪明。那么聪明孩子大家知道就会比较调皮捣蛋，所以他讲到他的忏悔录，他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他有一天就是跟他的一些狐朋狗友们，他们一起去他们邻居家偷梨，他们邻居家种了好多梨树，他们就过去偷。然后呢，偷回来以后呢，就很高兴。然后因为他看见那个邻居发现梨都不见了，然后暴跳如雷，在那发火，他觉得特别好笑。然后他说，他根本就不记得他们有没有把那个梨吃掉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为了吃梨去偷的。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说，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你还拿我没办法。你就是现在好多网上会讲的，就是说我最喜欢看到你，就是你拿我一点办法没有的那样那个感觉。很多人在这个东西上，其实尤其小孩子，他们会觉得很享受，因为他就给他一种力量的那种，就是能力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可以做这样，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而且不受到惩罚，就是说好像我在这个规则之上。那他就是他后来他在反思自己，就是说。就是他就证明了他自己和那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就是完全自我中心的，他就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他做的这件事给他的邻居带来了多大的伤害。他邻居是靠这些梨来养家糊口的，他把他们全都给偷了，然后可能就扔掉了。他其实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他只是想就是他的自我中心和那个刚出生的那个婴孩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他的自我中心可以对别人造成更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是他比较这个很多 trouble 的这个少年。然后到16岁的时候呢，他妈妈就是受不了他了，把他送到迦太基的一个很好的学校去念书。然后那个迦太基那时候是北非的大概最大的城市了，那就相当于好像你从花莲跑到台北去念书，或者是你从徐州跑到上海去念书了，就是到了大城市了。然后他去了很好的学校，在那个学校里他读到那个西塞罗的著作。西塞罗是跟凯撒一个同一个时代的罗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政治家，但他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文学家。就是他写的拉丁文被历史上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拉丁文。所以他读到这个西塞罗的著作以后，他里面提到一句，就是说西塞罗说人生最大的责任是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是永恒的。那个奥古斯丁看到这句话以后，他深受触动，因为他知道他少年这个时代，他追求过很多很多东西，他也得到过很多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真的给他满足。其实他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就像我儿子，我就知道他花好多时间打游戏啊，然后看看 YouTube 啊什么的，我就整天骂他这个浪费时间。但是他其实他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是浪费时间，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游戏其实是。这个 TikTok 呀，或者游戏啊，Instagram 这些东西其实是挺 low 的。他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他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是你累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刷一刷这个 TikTok 就是特别帮你放松啊。然后你就是不想看书啊，你不想去做这个数学题，你就来打打游戏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大人很多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我自己就觉得最近经常特别懒，就是不能干什么正经事儿，就是花好多时间看 YouTube 啊什么的。那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只不过我们好像没有接触到那个更高的那个东西。尤其像孩子们，他们知道这个游戏没什么意思，但是你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做做数学呀，或者说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圣经啊什么的，他又觉得好像那个东西打不起精神来，他就会有这样问题，就是说，我们做家长怎么能引导这个孩子，让他们去看到那个、接触到那个更高的东西？就像奥古斯丁16岁的时候，他接触到这些东西。那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像我们这边小孩子的话，让他们去参加那个我们教会每年夏天那个 work camp，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这帮小孩子每天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这些小孩子，把他们送到一个很贫穷的社区里面，他们去帮人家修屋顶，然后帮人去刷那个墙，在家里从来都没干过这些活儿，然后把他们都拉去以后去给人家做 deck 呀、啊、什么的，这个对他们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像我儿子每次回去以后，就是好像他就是属灵的上的就是有一种高潮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他就跟我讲，就是说他发现到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比你打游戏更好玩，就是你发现你做了一件事情。 真正帮助到一个人，然后你看到对在他的生命中的这个影响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满足感，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他们也可以感受到的这样一个满足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去帮助这些孩子去看到一个更高的一个东西。那奥古斯丁他是从这个读书当中他有了这个想法，就是说他觉得真理是一个最好的东西，这个永恒是一个最好的东西，所以说他就说我要追求这个东西。那他就想，就是谁能把真理给我写在一张 A4 纸上让我背下来，然后或者说就是说他多年以后他在反思，就是说他当年这个想法很傻，就是说因为其实追求真理是没有捷径的，就是没有人能够把真理变成一句口号或者变成十个 bullet point， 你记住了以后你就掌握人生真理了。其实你要真的获得人生真理，你需要一个十八岁的他根本无法想象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所以他开始想，就是说真理在哪里，我要去找真理的话，那很显然真理在圣经里，对吧？因为他妈已经跟他讲了十八年这件事情了，所以他第一次开始就是比较认真的去开始去读圣经。但是他读了没多长时间以后他就失去兴趣了。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发现这个圣经的文笔比西塞罗差得太远了，因为他读的是就是拉丁文的翻译的圣经，那个时候的最好的那个拉丁文翻译还没有，就是 Jerome 的那个翻译还没有做好，那他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些比较粗糙的一个翻译，所以那个文笔就是比较的差，他觉得跟西塞罗比那简直这就没法读，这乡下人的文字。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读圣经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读的那个和合本圣经它其实是在白话文革命之前，就是胡适啊陈独秀这些人他们推广白话文之前，这本圣经其实已经有了，它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我们中国的白话文。那其实有些话我们现在读起来会觉得是挺绕口，好像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这个文笔不是特别特别的好。那其实这很多时候就是个翻译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现在你去读我们圣经的新译本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就不会有了，就是你会觉得蛮通顺的，而且他翻译那些诗篇啊什么的也其实蛮美的这样。那他第二个一个原因，他不喜欢圣经，就是说他觉得圣经里有些东西不 make sense， 他觉得没有道理。然后他有了这个问题，他就去问主教呀。然后呢主教就跟他说，孩子你不要有这么多问题，你信就好了。然后这个话一讲，这个聪明孩子他就受不了了，他不能接受这种说你说服不了我你就让我信这种想法，他不能接受。所以他就当他开始觉得这个基督教好像是反理性的以后，他就离开圣经了。那其实就是在基督教最开始的这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其实真的基本上就是靠大家的见证来传福音的，他没有太多的，就是有一些神学家，但是他思考的这种深度啊和成熟的希腊哲学相比是无法相比的。所以如果你去拿圣经的哲学，在那个年代你拿圣经的哲学去跟苏格拉底的哲学去比较，你拿圣经的这个拉丁文的这个文笔去和西塞罗比较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二流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会有这感觉。但其实这也不是说这种靠顺服靠信心来做的这种宣教方式是不好的。其实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历史的话，它前三百年其实是它发展的最健康的三百年，这个说就是它大家都是比较认真的信徒，就不会有太多那种不冷不热呀或那些的问题。他们因为你信这个东西，你随时可能是要把你的命摆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信徒基本上都是对自己的信仰比较严肃的。所以他其实这三百年我们基督教其实是有很非常非常健康的发展。但是他也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是他很难接触到那些知识阶层或者说精英阶层。那我们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些人不信最好，这些人不干什么好事，他们不信没有关系。但其实就是说你发现对教会的发展来说，这些知识阶层还是可以为神所用的，因为他们有更强的这种组织的能力，他们有更强的这种就是开展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传播福音的这样，其实这些有知识的人他也是可以被神来所用的。那第二个原因问题就是说你缺乏这些 这些比较成熟的思考，这些哲学的想法的时候，你面对谬误的时候，面对异端的时候，就会束手无策。那那个就是前三百年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异端，就大家谁琢磨琢磨就写本书说耶稣是这样的，然后说耶稣是那样的，就是出现很多这种，然后大家好像有时候就是讲不太清楚，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捍卫我们的信仰，去和这些异端去做斗争，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这个奥古斯丁他离开基督教以后呢，他很快他就投入那个摩尼教。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摩尼教，他给这个很多复杂的问题提供了很简单、很合理的答案。这个摩尼教其实在我们中国后来一直被封为明教。大家如果看过金庸的小说的话，这个《倚天屠龙》什么的，你就知道这个明教这件事情。那他这个摩尼教，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它的世界观是一个二元论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神，有一个光明的神，有一个黑暗的神。然后呢？或者你可以说有一个善的神，有一个恶的神，然后他们经常互相掐，他们这个当这个黑暗战胜了这个光明的时候呢，那人就堕落了，那我们就很糟糕了，我们这个世界就变得很糟糕了。那如果我们都追求这个光明的神，我们去打败那个黑暗的神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就是他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就是有光明和黑暗对立，善和恶对立。他还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精神也是对立的，就是我们的肉体都是坏的啊，但是我们的精神是好的。但这个他这个想法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这个肉体反正也是坏的，所以你要是干点肉体上干点什么坏事的话，这个问题也不大，因为你最后你只要你的精神是追求了这个善的话，你得救了，最后你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对很多人是很有吸引力，尤其对这个奥古斯丁是很有吸引力，因为他肉体上犯很多很多罪，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对，这个我知道我犯了这很多罪，我很糟糕，但是有一天呢，这个肉体全都被就全都是暂时的，我的精神是好的，我只要精神追求这个东西。所以他很喜欢这个摩尼教，他当时觉得这个摩尼教解决了他很多问题。然后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觉得摩尼教比基督教更有道理，就是说，因为基督教认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神嘛，就是说我们只有这么一个神，没有一个什么坏的神在跟着我们这个神做斗争，然后那我们这个神又是全善的，又是全能的，那他就想说，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和虚空，对吧？那这个罪恶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神，而且是个好神的话，那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恶？那为什么我们人的欲望就特别倾向于去做那些犯罪和堕落的事情？而但是我们犯罪和堕落以后，我们又会有特别深的内疚。他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搞，就他觉得基督教好像没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他就比较信同这个摩尼教的这个有两个神在那搏斗的这样一个想法。然后他回家了以后，他反正是放暑假回家，他跟他妈就传摩尼教福音，然后他妈对他是非常好，就是很爱他，就是一直都很好。那是大概是他唯一一次他妈大怒把他从家里轰出去了，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他为他孩子祷告了这么多十几年，然后给他做好最好的这个最好的学校让他去受教育，就回来以后他信邪教了，所以这个家长肯定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后来慢慢的他母亲又跟他又开始和解，然后他妈妈换了一个方式，就是说无论你去什么地方，他都跟着。他妈就你去学校念书，他就在旁边租一套房子，就然后每天晚上就都来找你啊，然后就是用这个方法。其实你可以想象，这个十几岁、20岁的孩子，他有这么一个妈，他肯定觉得很不自由，对吧？就是这个方法其实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可以理解这个做母亲的那种心情。她觉得我可能要失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走上邪路了，所以我必须得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后来就是他喜欢这个摩尼教，但是慢慢的这个聪明孩子就有这问题，他的问题越来越多，他发现很多摩尼教也不能回答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就去。然后他那些朋友就跟他说没关系，说你这些问题我们回答不出来，但是有一个大师，他马上要来我们这个地方了，要来迦太基讲学了。这个大师是我们当今摩尼教的最厉害的大师，所以他那里所有问题都可以解答，所以您就等一等，等这个大师来就好了。 然后后来过几个月这个大师又来了，他就跟着一块去听这个大师讲道，他觉得这个大师真的讲得很好，就是说口才特别特别好，就讲的都特别特别有道理。然后他就很不明的就跑到后台去找这个大师，然后他们就开始聊，然后这个一聊起来他就大失所望，他发现这个大师就是讲稿子特别厉害，就是他写好了，因为他讲稿的时候就是按着我说嘛，你不能问我问题嘛，对吧，你不能问我问题我就照着我说，所以可以说的特别的圆乎，就是一点都没有破绽。然后你跟他一问问题的时候，你发现这大师肚子里没什么货色，然后他就觉得非常非常失望，就说这个是摩尼教最大的大师了，就是他也就这副样子，就是他觉得他当时那时候已经成熟到一定程度，他说他不是否定这个世界上有真理，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真理的，但是他开始怀疑，就是说我们人到底能不能得到真理，他觉得因为这个最有名的大师也就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救了，我们这些人。然后他就开始陷入这样的一个挣扎。然后后来他后来学成好了，他回到家乡以后，他成了一个教授，就是教人家修辞学，然后就是修辞学嘛，就是雄辩术嘛，就是教人，就是你怎么能够把白的说成黑的。然后因为那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就是做律师嘛，那律师的话你就是要去跟人讲这个东西，这个人原来是没罪的，你得想办法把他说成有罪的，或者是有罪的说成没罪的，所以你需要有很多这种修辞学的这种东西。然后他就是还是挺喜欢他这门学问的，所以他就开始辗转到世界各地去找那些大师去学习修辞学。后来他就也先是去了罗马，然后去了米兰，然后那个莫妮卡就一直跟着他，跟到米兰的时候呢，然后就说米兰的大主教叫安波罗修，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修辞学大师，所以他讲到，所以他这个莫妮卡就劝他说，你去听听安波罗修讲道啊，然后这个可以学到一些修辞学。他想，哎，对啊，确实安波罗修非常有名，所以他说那我就去听安波罗修的讲道。然后这个安波罗修这个人其实也是就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的故事也其实蛮值得讲一讲，就是说这个安波罗修这个人他和早期的基督徒是非常不一样，他不是穷人家的孩子，他是贵族家的孩子，他的父亲就是做到了帝国的那个高卢总督，高卢就是现在法国这个地方，他是等于是法国的总督，然后他的妈妈也是贵族家庭，所以他很从小就是在这个叼着金勺子出生的，然后他受了很好的教育，所以他很早他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大律师，然后挣了很多很多钱，然后他又开始追随他父亲的脚步开始从政。那他年纪轻轻不到30岁他就已经做到了这个就是帝国的这个意大利北部这个行省的总督，他的总督府就在米兰，所以他就在这个米兰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督。然后呢，但他其实已经开始在追求这个基督教，他就是他读了很多，花了很多时间读圣经啊什么的，但是他还没有受洗。然后这时候有一天呢，就是说米兰的这个教会里面出了一些纷争，就是两派人好像这个吵起来，吵得好像很厉害，因为那时候基督教已经开始慢慢变成主体了，所以呢，就是基督徒他们这样要吵起来的话，就有这个治安的危险，所以他作为总督的话，他就跑到这个教堂去了，然后就是给他们，就给这些人讲道理，就说你们不应该那个，你们不应该就是吵啊什么的，这个圣经上怎么讲啊什么什么的。他讲了一番话，把这帮人全都给说服了，就是都晕倒了。那他们为什么要吵呢？主要一个原因就是米兰的大主教去世了，然后需要选一个新主教，然后这个两派的话呢，他们各自推出一个候选人。然后他们都就朝廷上，就他很担心这个候选人如果上去了以后，他会打压我们这一派的人，所以他们就是为这个原因吵。然后安波罗修去了以后，一番话把他们讲的全都给哑口无言了。以后突然底下有个小孩子就在那喊说安波罗修做主教，然后所有人哇就使劲鼓掌，就说安波罗修做主教。然后他说我不能做主教，我还没受洗呢，他说我是个罪人，是我不能，就绝对不行。然后他就从教堂就逃走了。然后其他那些人就去请愿，然后就是说一定要让安波罗修做主教。然后呢，他跟皇帝是好朋友，他就给皇帝写了封信，就讲述了他说的这个困境。他说我真的是不能做主教，这个不合规矩，对吧？你首先你得是基督徒，然后你得在教会的这个系统里面，你得受过一些的教育，然后你做过一些服饰以后，你才可以做。但没想到这个皇帝回信也跟他说对对对，你应该做主教，我很支持你。然后他就是这么一个很不合规矩的一个方式，他后来8天以后他就 就被人洗了，洗了了以后就做主教了。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做基督徒，他做了主教以后，他做第一件事是什么？他把他所有的财产全都给卖了，全都变卖了一个，就分给穷人。就说他真的就是按照主耶稣所讲的一个东西，他有很多很多，他在米兰有很多很多地产，他就把这些土地全都分成一块小块，就分给他们周围的这些农民，然后把自己家里的这些金银财宝什么的全都给卖掉，他就留了一小部分给他的妹妹，因为就是他还要照顾他的妹妹，然后他就把剩下的财产全都分给了穷人。所以就是你看他的个人操守是非常的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那他和以前的基督徒非常不一样，他的口才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可以去，就是可以去和这些异端去辩驳什么的，他总是能赢。然后他也，而且他是一个做过总督的人，所以他跟以前的这些基督徒是他的风格，就是管理能力什么的非常非常不一样。他的管理能力特别强，所以他把教会弄得非常的有秩序，然后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大事。但是这是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年，就是当地的很多球迷，当时没有球迷啊，当时最流行的体育就是赛车，就是那个马车跑，所以那些赛车手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梅西啊，或者是这个LeBron James 这种超级明星。然后这个有一个赛车手他犯了什么错，然后被这个当地驻军的司令给抓起来了，然后这些球迷就不干了，就去包围了军营，要求把他释放。然后这个军人你就知道他最受不了这个，你们居然敢来威胁我，当场就把这个人砍了。然后砍了以后，这个老百姓就暴动了，然后就他们就冲到军营里，然后居然把这个司令给杀了，把这个将军给杀了，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事件了。然后这个将军恰好是皇帝的好朋友，这个皇帝听有这种事，一帮球迷居然把我们将军给杀了，立刻就派大军来，就把米兰城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个安布罗修就赶快写了封信，就是跟这个皇帝求，就是说这是一个治安事件，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造势的人抓起来绳之以法，就是说你如果把军队开进来的话，这个就很难控制，就说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皇帝在盛怒之下就没有听他的，然后就把大军就攻城，然后进来以后就军队就很混乱嘛，然后一下杀死了大概7000多个老百姓，就是一个很惨的一个这个惨剧。然后安布罗修他就马上写了封信给皇帝，他说你犯了大罪，说你必须公开认罪悔改，否则我就把你从教会中开除出去。就是然后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皇帝听了他这个劝，皇帝跑到米兰来向老百姓就是公开认罪，来忏悔。然后这是教会历史上头一次，就说教会会去威胁皇帝。就是他其实他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先例，就是说皇帝也是在法律之下的，皇帝也是在神之下的。这个其实是后来西方教会的这个就是政教分离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先例，就说他确实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你会觉得，哎，这个跟我们读福音书上的耶稣好像很不一样，对吧？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些使徒，他们不会去威胁总督，他们不会去威胁比拉多，对吧？耶稣讲说，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回去，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对吧？就是说安布罗修他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教会，是一个有点什么讲咄咄逼人的一个教会。他这个咄咄逼人的教会，像安布罗修他是做的，他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那这个教会就会有更大的能力来影响这个社会，能够帮助这个社会。但是如果这个咄咄逼人的教会他做了一些坏事的话，那他可能他对这个信仰的伤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说这个安布罗修这个人物在教会到现在就是大家还是有很多的争议。虽然他这个人本身的个人操守非常的严谨，就是你挑不出他什么错误，你不能讲他做的这些事情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但是他确实他开创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新，好像一个新的方向，因为现在教会开始他有权力了，那么教会如何去使用这个权力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安布罗修其实他可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正确的使用权力，但是当你有这个权力的时候，这个权力对处于这个权力之中的人的这个腐化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讲完这个安布罗修的故事，就是说，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安布罗修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确实是非常非常有才华。那这个奥斯汀去听了他讲道以后，就是确实觉得很佩服。他一开始就是想学一些他这个修辞学的手段，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他很难去区分这个，就是他的修辞学和他讲的这个道理。他还是慢慢觉得，哎，安布罗修讲的这个东西其实蛮有道理的。那他安布罗修去解圣经的时候，跟他故乡的那些主教是不太一样，他不是逐字的讲，就是说按照字面上这个东西讲是这个意思啊，那就是这个意思。他安布罗修他经常讲到的是说这个旧约里的这些故事，他实际上他指向的是耶稣，他指向他的属灵上的含义，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哎，那他就发现，哎，其实那很多以前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道理的东西，听安布罗修这么一讲，就是其实是蛮有道理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在追求信仰的时候，可能很常见的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碰见一个基督徒，你觉得这基督徒真不怎么样，然后你就觉得很失望，你说基督徒还这样，是的，然后或者说，比如说你们在这听我讲这个话，你觉得讲你们都不同意，讲的都不对，就是先不要急着给基督徒要定这个判死刑，就说你可能你其实你如果在教会时间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很感人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你也可以听到更多的其他的长辈们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其实就说我们不要太急着给圣经这个或者说给基督教判死刑。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就说我们小孩小时候都弹钢琴，对吧？那有的这个杨敏家的孩子就是唱歌可以唱的非常非常的美，对不对？我儿子要去弹的话，这就很糟糕。但是你不能拿我儿子弹肖邦的这个水平，这个曲子来评价肖邦，对不对？你只能来评价我儿子，你不能来评价肖邦。就说他把肖邦弹的这么难听，这不是肖邦的错。那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说我们基督徒确实很多地方很有很多欠缺，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去榨着我们背后的那个主和他讲的那些道理。对，那这个安布罗修其实他也非常的强调信心，就是他讲道理总是在讲到你们要信，你们要信，就是和他以前那个主教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安布罗修讲的这个信不是他词穷的时候的挡箭牌，不是说我回答不出问题了说你不要问了你就信就好了。他实际上他是说他这个信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北极星，是他一个指引方向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靠，因为我们的人的知识或者我们的理性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你要想一步一步的这么推出人生的真理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你肯定在某一个地方你必须得跳一步，你在没有证明的情况下你必须得跳一步。其实我们人生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对吧？你们结婚的时候你肯定对你的配偶没有完全的了解，对不对？你就是你必须得跳出这一步，就是说我觉得我和他在一起会幸福，那你就结婚了，对吧？否则的话你考察他一辈子，因为人还会变的，对不对？你考察他一辈子你也不会得到那个结果，就是说这个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那你的终身都已经过去了。那其实人生就是信仰也是这样的东西，我们永远不可能说解答了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早晚有一天你必须得用这个 faith， 你得跳出这一步，你得去走出这一步。因为这个常常的时候这个信仰这个信的话，它会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以前自己到不了的一个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的话，我们可能重新回过头来看，哦，这些东西其实是有道理的。那所以他就开始认识到这个，他对信这件事情开始有了新的想法。他就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信仰，就是因为我们知识太有限了，所以没有，他说没有信仰的话，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是寸步难行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洞见。其实我们尤其学理科的人，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做所有的决策我们都是根据 data， 我们有数据，然后我们有这个有证据有理性，然后我们一步一步分析过来的。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做的绝大多数决定其实都不是这么来的。包括简单的像你去买辆车，对吧？你可能会做一个 spreadsheet， 你有三辆车的话，你把他们的价格呀什么各种 feature 你全都设好，你好像很理性的一个方法，最后你决定买那辆车的时候还是觉得我就是喜欢这辆车，你就是有个感觉在那里，就是你其实你很多东西你那个 spreadsheet 做了最后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你最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决定不是由这个理性来决定的。那所以 所以他就是讲，就是说他有一个通过跟安布罗修学习以后，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就说圣经里确实有很多东西，好像是听起来好像很难相信的东西，但是呢，他说如果我可以通过我的经验和通过这些知识来验证圣经中那些可以验证的部分，那我就可以靠着我的信心去信赖圣经中那些我没法验证的东西。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基督徒我们去对待圣经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方法。其实圣经里很多东西，比如说耶稣变水为酒这件事情，你是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或者说用考古学的方法你来证明说，哦，这件事真的发生过，某年某月某日耶稣在这个地方变水为酒，这件事情是你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已经过去太久远的时间了，我们所有的资料就是约翰福音里这句话，这个东西是你不能验证的。但是有一些，但是你也不能说我整本圣经我全是靠信，我每一句都是信，那你这个你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你要信圣经，你不去信可兰经，你去金刚经或者是这个法轮功，为什么你不去信这些东西？就是你肯定还是你信这个东西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原因的。那其实我们基督教很多的，就是圣经里记载的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证据去查考的。比如说像耶稣的复活，这是最最最核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些理性的方式，我们可以确认耶稣他真的死里复活了，他就像他所说的他是神，所以我会相信他有能力把水变成酒。虽然这件事情我没办法考证，但是我可以靠着信来把这个水变成酒这件事情来纳入我的知识体系里面当中。但是它的根基是建立在那些我们可以去验证的地方。所以呢，那另外一个困扰了这个奥斯汀很长时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罪恶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那后来他慢慢的想明白一点，就是说罪恶其实它不是一个东西，因为所有的这个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就像今天早上牧师也讲到，就是神创造的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所以神没有创造任何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这个罪恶实际上是我们背离神，选择神以外的一个东西，就是选择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就比如说我们贪婪，是我们把钱看得比神更重要了。那这个钱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那是我们选择钱超过神，这个选择是我们的罪的原因。所以就说罪它不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一个 substance， 不是一个东西，它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一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所以他想清楚这一点以后，他觉得，哎，这个基督教在罪恶这个问题，其实它有更强的一个说服力，要比这个有俩神在那掐架的这个，因为如果有两个神掐架的话，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怎么讲？不确定，对吧？你怎么讲都可以，对。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很堕落，是因为这个坏神打赢了。现在我们这个时候有复兴了，然后说这个好神打赢，就是你怎么说你都可以解释，但是好像其实你好像什么也没有解释，就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到这个点的时候，奥古斯丁他在理性上他已经准备好做一个基督徒了，但是他还是不能做基督徒，因为知识和选择是两回事，你理解一个道理和你照着它去生活也是两回事。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对对错其实是有知识的，但是我们还是会明知故犯，对吧？你所以为什么晚上你半夜起来很难受，就是因为你想到你做了一些事，你知道你做的是错的，但是你还是做了，你现在所以你很后悔，就是这样。那奥古斯丁他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对性特别的迷恋，他从他做 teenager 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他有一个，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情妇，然后他们还生了个私生子，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情妇她是个人家比较低阶层的人阶层，所以他的父母也不会允许他们结婚，然后所以他就一直和这个情妇在一起，他去什么地方的情妇也跟着一起去，然后他对这个他其实有些时间段上他还不只有一个情妇，所以他对这个性的迷恋是非常非常深的。那他现在就想到，就是说如果我要去做基督教基督徒的话，那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现在的这个 sex life 实际上是不相容的，对吧？那我必须得放弃我现在这个生活，那不是从周一到周五放弃，也不是说我今年和明年可以放弃，你是永远要放弃这个东西。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他所以他就说他好像在经历，就是 他的头脑中的灵魂中好像有一场内战一样，他的脑子里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这个新的这个自己，一个声音是这个老的自己。但是这个老我有很大的优势，对吧？因为这个老我是老熟人，对不对？我们在一起 have so much fun，对，所以他这个老我总是占据上风。他那段时间他讲出一句就是非常 famous 或者说是非常 infamous 的祷告，他说：“说神啊，请让我过圣洁的生活，但不是现在。”就是他对圣洁生活有追求，他渴望这个圣洁的生活，他知道这个才是正确的生活，但是他做不到。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保罗他在罗马书里讲的，这个就是我们有行善的想法，但是我们做不到。那所以最后就是他就在这个问题上挣扎很长时间。后来到了386年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听到一个圣安东尼的一个故事。圣安东尼也是教会历史上一个神人，他活了105岁。然后这个圣安东尼也是个就是很有钱的人，然后但是他很早就变成了基督徒。然后有一天他去教会。去做礼拜的时候，他就路上就在想，就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去遵行神的话语？他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想这件事情。然后进到教堂里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人在那大声的喊，就是那个人就在念这个马太福音19章21节，就是耶稣和那个有钱的那个少年官讲，就说耶稣说，如果你想做完全人，你就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就有财宝积在天上，然后你来跟随我。他进了教会就听到这句话，他就觉得这一定是神跟他讲的，因为他正在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顺服神，什么是顺服。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他立刻就回去了，然后就把那个把家里，他有个妹妹，他就把那个留了一部分钱给他妹妹，然后他把所有的钱全部都变卖了，就是分给穷人。然后过了又没几个月以后的话，他又一次听到了另外一篇讲道以后。他把他妹妹的钱也全都给卖了，全都给他卖，然后他把他的妹妹托付给几个就是很好的教会里的姐妹，然后他自己就是一件衣服，他就跑到沙漠里去做那个，就是做这个怎么讲，monk 就是修道士，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修道院这个制度，他大概是历史上最早的修道士，他就到沙漠里去做修道士去了，然后他很神奇，他那时候大概18、19岁。他活了105岁，然后他活到奥古斯丁出生以后，就是他在那里，有时候你会想象，就是说这种苦行僧啊什么的，在沙漠里什么的，会你10年里如果没见他，他肯定是面如枯槁啊，胡子什么都一塌糊涂什么的。后来但是人们去访问的时候，发现他穿戴什么都非常非常的整齐，就是他在沙漠里他自己种萝卜呀什么的，然后自己吃，然后但他的你看他的灵命就是非常非常的健康，完全不像是那种。在那苦行僧的时候，那种可怕的那种样子，所以让人家就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就是说，所以他有很多很多本着力，很多人跟着他一起去做这个修道士。所以他这个故事就是给这个奥古斯丁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所以他那时候也是开始有点像安东尼一样，他就是经常在那思考，就说我怎么来做我这个抉择。然后就是有一天，他在米兰的一个花园里，然后他突然听见邻近的一个屋子里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他说他分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这个孩子的声音就喊着说：“拿着读吧，拿着读吧。”然后他说：“我立刻脸色就变了，我集中注意力来回想，就是是否听见过孩子们游戏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歌谣。”他完全想不起来，然后他的眼泪就流了出来，然后他就说他找不到其他的解释，这一定是上帝的命令，所以他就回到那个他刚才坐的地方，然后就拿起了一个那个使徒的书信，然后他就是。这个他就回到那个地方，拿起书信，然后就翻开，就是读他看到的第一章。然后第一章他就是罗马书13章13节，就是说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说我就不需要再读下去了，也不需要再，就说我读完这节就感到有一个恬静的光照到了心里，他驱散了他阴霾的这个疑阵。那这件事情过了以后，他就下定了决心，他跟他过去的生活就是隔绝，然后他几个月以后他就受洗了。那这个故事其实可能我有可能大多数人大家都听过，很多牧师讲道也都会讲到。那我一开始就是想，就说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就是让他信主的这一段圣经，肯定得是那种特别牛的那种，就是哲学的那种，对吧？就是比如什么"一人必因信得生"啊，什么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很不理解，是为怎么是 怎么是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因为这句话就是真正打出到他心里的，因为阻碍他信主的不再是那些哲学那些东西，阻碍他信主的是他这个非常非常平常人的这样的一个欲望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句话恰好就击中了他的弱点，所以他看到这句话，他知道这是神跟他讲的，所以他次年以后就受洗。那么他受洗最快，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就是他妈妈莫妮卡，然后他跟他儿子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就是过了六个月完全平安的生活，然后他们就决定一起启程回那个非洲，就是去效法那个安东尼去做修道士，然后结果但是在路上这个莫妮卡就生病了，很快就去世了。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母亲她是一个，我觉得是笑着去世，因为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她这个儿子能够走回正路，就是她现在看到，然后就可能唯一的遗憾就是她没有看到后来她的儿子变成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基督徒。那她就回到非洲以后，她做修道士，然后做了八年以后也是被人拥立去做了西波这个地方的一个主教，然后后来她活到75岁然后才离世。那其实对，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奥古斯丁这个伟大的基督徒他受洗的这个见证，其实你看到和我们每个人其实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的挣扎其实差不多，可能我们没他那么聪明，没想到他的那些弯弯绕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问题，会觉得哎，这个圣经上有些东西好像讲的没有道理啊，或者说就是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他考虑受洗的时候，他问我，他说如果我做基督徒以后有哪些事我就不能做了对，我觉得这是很健康的一种想法，就是你是要计算代价的，就说这个就说我们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这个白白的得来意思是说不是我们挣来的，是主耶稣白白给我们的，但是不意味着说我们可以像免费的东西一样就拿过来就可以用的，这个东西其实你是需要去计算代价的。那其实阻碍我觉得一个更糟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觉得你们说的挺有道理的啊，对啊，你说这个生命的活水，我也要活水啊，然后我先受了洗了我就领了。但其实有时候这样的信仰有时候也会有问题，就是你不一定在信主以后会有很健康的成长，因为你没有考虑过这个计算代价这个问题，你没有做付代价的这样的准备的话，其实也会有时候在后来信仰的发展中也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故事还真的是挺曲折，然后挺对我们有很多借鉴意义的。